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主里平安。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次来敬拜主。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十九节。我们先把这段经文读一遍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。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。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都是我的。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，不拘是我，是众使徒，我们如此传，你们也如此信了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并且写明我们万作见证，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。若使人真不复活，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，因为使人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枉然。你们自己就是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恳求主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眼，人的话有限，那我们恳求你那次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你向我们在我们身上的所存的这个基业是何等的荣耀，并且你向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所施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把奉耶稣基督名求。也许这些经文对你们很熟你们读过很多遍，也许这段经文呢，每一次读到这里，我们就在谈说基督到底有没有复活，我们都在主要的是在谈我们如何能够证明基督复活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刚刚我们念的最后一节，你若真明白真能够体会它的含义的话，那是一句非常让人震撼的一个经文。圣经说什么？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 更可怜。有没有想过啊？如果到头来基督信仰是假的，那该怎么办？如果没有复活，你今天信仰的好处是什么？如果你今天的信仰的好处只有在他今生可以给你的好处的话，那请问基督教还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？圣经怎么说？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我要你好好的想一想啊，思考一下，诚实的问自己。因为有些人想到做基督徒也挺多好处的啊，比如说虽然没有复活啊，基督徒仍然是一个最好的生活方式啊，基督信仰给我平安，给我信心，给我喜乐，这信仰帮助我和人有更好的关系。啊，基督不是说吗？我们要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吗？我曾经也想过这个问题啊，听过一个讲员说，信耶稣吧啊，为什么不信呢？如果永生是真实的，你信了耶稣你就得着了；如果永生不真实的话，你死了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，又有什么损失呢？有没有听过这种话？有，可是你仔细想一想，不对。如果这只是一个只赚不赔、何乐而不为的这个信仰，那圣经怎么会说什么？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为什么我们的感觉跟思想与圣经所说的比起来，老实说是有一个差距的？圣经说，如果没有复活，你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就是比众人更可怜。而圣经说，如果没有复活，基督徒的人生要比众人更吃亏。很常常我们会觉得说，圣经虽然是这么说，可是什么？就算没有复活，我也不觉得我比众人更可怜。就算没有复活，我也不觉得我过基督徒的生活会比众人更吃亏，是不是？这是常常我们觉得的。我们讲，我们不必想到以后了，现在就有福气了。那我要你们想的是这一节经文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没有复活的盼望在心里，你过的基督徒生活会让你觉得比众人更可怜。如果你不是这么觉得的话，是有问题。因为保罗是怎么说的？圣经是怎么记载的？如果没有复活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你比别人更可怜、更吃亏？啊，坦白说了啊，大部分人不会觉得。就算我没有去特别去想复活的事的话，我也不会觉得我更可怜、我更吃亏。我们甚至可以对人这么说：如果永恒是真实的话，你信了耶稣就有益处，如果永恒不真实的话，你也不吃亏。可是圣经就明明说了，就明明说了，明明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的话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为什么我们不会这样子觉得呢？你懂不懂我的问题？我们常常讲基督教 基督过的生活好像是就算没有复活也是天下最好的一个生活，最好的一个益处。就算没有永恒，我们今世也得了许多的福分。可是保罗不是这么说的，保罗并不是说就算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或信靠耶稣基督也是大有好处的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不觉得做基督徒吃亏，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为耶稣基督吃亏过。原因是不是我们不觉得做基督徒可怜，因为我们很少为基督舍己过。我再说，我们从来不这么觉得，是不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为耶稣基督吃亏过？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觉得的，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舍己。会不会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们以致我们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经文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其实不是真有同感，其实这段经文在我们内心里头并没有共鸣。我们生活中很少想到盼望，那基督的这个这个复活的盼望啊，很少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。我们好像是可以不需要去想这个基督复活以后复活的盼望，我们仍然能够过一个喜乐的生活。可是经文就明明说，如果没有这个盼望的话，基督徒的人生其实是非常可怜的，是比众人更可怜。问题出在哪？你看哥林多前书，你就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为今生而活的信徒，他们讲究世上的智慧。在第二章一到二节说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他说我在你们那里没有用高言大志，我不用特别有口才的话跟你们来谈这个福音的问题，因为我定了主意，我只要你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，而不要你们的注意力转到说这人真有口才。第二章四到五节说，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为王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证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保罗在这里讲到说，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要讲的时候，我不想用太多这种智慧委婉的言语，好叫你们因为我的口才而感动。我要你们信的是神的大能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。第三章十八到十九节他继续说，人不可自欺，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上自以为有智慧，倒不如变为愚拙，好成为有智慧的。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着是愚拙。如经上记着说，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非常讲究世上的智慧，非常讲究世上的智慧。他们也看高举世人的才华。我们从这个他们讲究世上的智慧当中，我们就发现他们非常讲究这个讲员的这个才华。三章三到五节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肉体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？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无非是执事，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。四章六节，七节这么说，弟兄们，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比作自己和亚波罗，叫你们效法我们，不可过于圣经所记，免得你们自高自大，贵重这个，看轻看那个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，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你知道戴查金呢讲到有一个危机，你讲完之后通常你装着不在乎，但是你还非常在乎人家听的感受。人家称赞你的，你会说感谢神，但是你心里面会高兴，因为我们在寻求一个世上的智慧，人们也在寻求一个世上的智慧。这些智慧使我们自高自大，我们用世上的智慧来衡量，贵重这个，轻看那个。讲属灵点，我们就说你没有恩赐戴查金；讲属灵点，你有恩赐戴查金。但是我们在当中却因为这一个事情，我们在乎地上的事，我们为今生而活。他们还讲究什么呢？他们讲究地上的宝足跟丰富。四章八节说，你们已经饱足了，已经丰富了，不用我们自己就做完了，我愿意你们果真做完，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完。后面那句话是讽刺的语气，你们已经饱足了，已经丰富了，不用我们了。保罗在那里讲哥林多的信徒，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地上饱足丰富的人生，他们要的就是那老底家外表看起来非常富足的一个教会。他们讲究什么呢？做师父教导。四章十五到十六节，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确实不多，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什么叫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确实不多？做爸爸的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但是做老师的很轻松。当然做老师也不轻松，但是你单单去教课的话还算轻松了啊！你教完之后把孩子交给父母，就由他来管了。相比之下，父母还是辛苦的。那你教错的话，后果父母负责，是不是？你不需要负责。所以有很多人教，但是真正为父的心不多，因为他们在追求世上的一个价值。哥林多教会的人为地上而活，在地上为地上的价值而活，以至于他们容忍罪。在五章一到二节，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第六章九到十节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捉男童的、青蓝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 那些寻求在地上以地上为念的这些信徒们，讲究地上的宝足的，追求地上价值的，为今生而活的基督徒，常常很容易就会通融自己在最终，通融别人在最终。我不是说你到处去找人挖别人的毛病，但是呢，我们更多的一个问题啊，是我们通融罪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在讲究什么？在讲究这地上利益的损失。六章七到八节说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，为什么不宁愿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你们倒是欺压人，亏负人，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。而在美国是不能吃亏的，凡事要公正。难怪很多基督徒不觉得说我过基督的生活有什么吃亏，因为你从来不吃亏，我也从来不吃亏。就算没有复活，基督徒也是挺，基督徒的生活也是挺丰富的，这是我们的认为，因为我们在追求地上的利益，讲究地上利益的损失。这也就是哥林多教会信徒们在追求的，他们看自己是属自己的，他们看他们的家是属自己的，他们看他们的钱财是属自己的，他们看他们的工作是属自己的。六章十九二十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你们的身子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他是对每一个信徒讲的，你们已经不是自己的人了。我们每一天生活，我们虽然是基督徒，我们都过着好像这是属于我们的。所以每一次在听信息，你到这个聚会当中，讲员在被呼召说谁愿意把主权交出来的时候，你很难很难交出来，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过这一个观念，说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。我们总是觉得这是我的，要给主的话，主要让我够信心给他。保罗在这里说，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也就是说当你信主的那一刻，你就不是自己的人。应该是这么说，每一个基督徒信主的时候，不是问说你要不要把信主之后，不是问说你要不要把主权交出来，而是问你为什么把主权又拿回去了。哥林多信徒们，他们喜欢他们的自由。八章一节说，论到祭偶像之物，我们晓得你们都有知识，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那这里很多的上下文啊，那我们以前也看过，主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他们有自由，他们用他们的自由做他们喜欢做的事，所以他们有这个知识，而这个知识就叫他们自高自大。九章十九节，我虽是自由的，保罗说无人管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，不要多的人。他是把他自己摆在主面前，做众人的仆人，不要多的人，让人能够听见福音。他们也讲究比较显眼出风头的恩赐。十四章十九到二十节， 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造就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方言。弟兄们，在性质上不要做小孩子，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，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。他们都在无意以上的生活而追求，所以你看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里头，在他们的信念里头有没有复活，不是他们会去想的事，甚至他们都可以认为不信复活也可以有基督徒生活，他们也认为说不信复活也可以过一个喜乐的基督徒生活，他们认为说他们不需要去盼望复活，基督信仰仍然有意义。那保罗说，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也许你我不至于不相信复活了哈。也许你我是深信耶稣基督复活，也必有复活的事。问题就是在你我的生活里头，复活是不是我们常常紧紧抓住的信仰？疫情没来之前，你有没有想过复活的事？疫情来了，你才会想到，那疫情之前，你过着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生活？有复活，没复活，跟我们平时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关系？有复活，没复活，与哥林多信徒平时的生活有什么关系？老实说，在他们的看来，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因为他们重点总是在今生的生活，难怪很多基督徒很难体会这句话。我们会承认是真的，但是我们很难体会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你会觉得自己比众人更可怜，如果没有复活的话，你的生活当中人家看你会不会比众人更可怜，如果他们不相信有复活这回事的话。你知道吗，我们常常把神的荣耀、永恒永生、天上的荣耀变为今世短暂的荣耀。怎么说？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强调基督徒在今生信耶稣就有福气。我们总是觉得说，讲到将来复活的盼望，哦，这个是英文就是说 for loser， 因为他今生没有什么可求的。我们会强调如耶稣基督会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，我们很少强调到复活的盼望，以致我们带领人信主的时候很少会体会这一句话，那些信主的人很少会体会这一句话，就是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比众人更可怜。因为我们告诉他们的基督徒今生是非常丰富的一个生活，如果甚至没有复活盼望的话，有时我们会说不要一直说将来的荣耀，我们也要强调今生的好处。我们讲到一个地步，好像将来的荣耀跟今生的福分是两回事，是不一样的。 对保罗来说，将来的荣耀也就是我们今天喜乐的原因。我们不懂，我们不懂，将来的荣耀也就是我们今天平安的原因。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神的话和我们实际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。我们说好一点，好听一点，我们会说我们要应用经文，这是对的。有时候我们查经都不应用的，但是也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要的是现在的益处，但圣经常常讲的都是将来的盼望，我们连不上关系，我们不晓得将来的盼望跟我今生的益处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关系。因此我们的诱惑就变成更多的在强调基督徒在今生的好处，以致我们忽略了将来的盼望其实跟我们今生的好处是同一件事情，是同一件事情。然后我要你们大家想一下啊，我要你们想一样东西，这一样东西是你们内心里面最想要的。这个时候，你心中最深的一个期望，你心里面最想要达到的梦想，想好了没？平时没有想的吗？不需要说出来，只有你知道就好。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现在内心里面最深的希望跟梦想是不是在复活以外也能够实现？是不是不需要复活也能完全的实现？不要讲出来，你老实的回答自己。基督徒，你内心里头最深的一个希望的梦想，若与复活没有关系，你过的基督徒生活就不是圣经所说的丰盛的生命，你也不能体会今天我们在看的这一节经文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我们也就是做什么呢？我们把神给我们天上的这个荣耀，我们把它改成地上的荣耀。我们应该是要强调天上永恒的荣耀，我们把它改成地上的好处。我们也就是像上个星期我们经文所读的一章二十三节说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。虽然我们没有造一个偶像，但是我们把所有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这个丰富，我们都用地上的眼光来看。我们已经把他那个荣耀改成在地上必朽坏的之物的样式，让我们自己去追求，让别人来信。当复活不是我们真实最深的一个盼望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将神的荣耀贬低了。最近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啊，那个谁说我老了啊。以前在他们当啊，在 Bowling Green 的时候的，当我是年轻人，那现在说我老了啊，可能是只盼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我就会更多的感觉到，我常常会想这个事情：如果没有复活的话，我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；如果没有复活的话，我现在做什么 我为什么过这种生活？当我们贬低神的荣耀，担着地上的荣耀，用地上的荣耀来代替来追求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罗马书说，这些人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。你说这是给那没信主的人说的，是，但是他这里并不是以信主和不信主之分来分，他这里是说你没有把神的荣耀当着神的荣耀归给他来去追求。当我们把神要给我们的那个将来的荣耀，我们把它放一边，我们把地上的荣耀成为我们更是要追求的时候，我们思念照样，基督徒，我们的思念照样会变成虚妄，我们的心照样会昏暗，我们照样会觉得自己挺聪明，我这样子传福音人家会喜欢，人家会信，但是却是愚拙的，因为我们把世上的价值成为福音吸引人的地方。保罗怎么说？十五章三十二节，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，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他不是问你信不信耶稣，他问你，如果你不在乎复活的事的话，那你就不如一生吃吃喝喝。换句话，若没有复活，我们不如今生就吃喝，不需要顾虑到其他的事。一个没有积极盼望复活的基督徒，他的人生也自然就陷入在吃吃喝喝之中。啊，美国梦就是吃吃喝喝，美国梦就是要有一个理想的房子啊，没有特别理想的也还可以的房子啊，有份好工作，能够开心的每一年有自己的假期，最后退休的时候能够自由悠哉的过生活。那美国梦，美国梦就是吃吃喝喝，如果可以的话加上美满的婚姻，还有孝顺出席的儿女，要孝顺的儿女也要出席，要不出席不行，出席了不孝顺也不行，所以要孝顺跟出席的儿女。甚至我们所谓在这里我们做基督徒美好见证的时候，我们是以什么见证为做标准的？最后就是看我没有因为耶稣基督得到房子工作，有没有得到美满的婚姻家庭，我们以这个来做好见证的标准。我们在美国久了，我也在美国久了，我仔细想的话还真的是这样子。我们总是找一个之前很差的，后来果真有那个美国梦的样子的人来做这个见证。在我们思想当中，我们总是极力的要去证明，就算不谈复活，我也可以使基督徒的人生让世人看来是可羡慕的。那这样子我们见证的就不是天上的荣耀了，因为人没有看到我们为天上荣耀而设计，人没有看到我们为天上的荣耀而吃亏，他们所看见的原来基督徒的神，基督会帮助他们在地上也过着挺好生活。我们所谓的见证，不就是用地上的荣耀来吸引人？ 难怪许多信主的人信主之后对天上永恒的事没有胃口，对耶稣有没有复活也可信可不信。我就碰到好几个，我是受洗班把关的那一个人，我发现好多个信主了之后，他们对耶稣复不复活他不觉得跟他有什么关系。保罗为了基督所选择的基督徒生活，是不信复活的人是所不能理解的，也是不信复活的人能够想象的。耶稣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耶稣这里讲得很清楚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若有人要信我，你就必须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。你若不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，你就不是在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你若没有对复活有真实实际的盼望，你也没有太大的意愿要舍己。干嘛背十字架呢？如果你没有复活的盼望，干嘛要把自己放下呢？如果你没有复活的盼望，我们呢？我们所谓的这个舍己，我们所谓的舍己，在婚姻里面就是说，当我舍己的时候，先生太太就会慢慢会欣赏我，我们关系就会好，这是我们所要舍己达到的目标。所以常常舍己的很辛苦，因为对方并不欣赏。但是如果我们舍己是为了天上的荣耀，先生太太不欣赏又怎么样？主喜悦就好，是不是？想想你的生活方式，如果没有复活的话，你生活方式在世人的眼中是不是愚昧的？还是世人也会说你的生活也挺不错的啦？求主赏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照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心眼，叫我们知道主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，那指望是复活的指望，叫我们知道晓得神在我们当中要成就的这个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，这个荣耀在复活中要显出来，并且知道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你如果读以弗所书的话，你就知道他马上接着说，这能力是复活的能力，复活的盼望，复活的荣耀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晓得没有别的，就是我们的主，他的复活。荣耀没有别的，就是天上的荣耀，只是我们连不上，把它连上在我们地上的生活。当你每一天为天上的荣耀而活的时候，你才会真正经历到基督徒丰盛的生命。有首诗歌，我想请杰伦帮我弹，我们以前有稍微唱过。主是我奥秘，请你弹一遍，这中国调很好，很容易上口的。 们一起起立。歌词也许你一下子不是马上懂的，不像今天的诗歌一看就懂的，它主要是说到我们活在地上，就是为天上
而活，
就是为天上而活。我们再来从第一节开始，耶稣在船上，天国在心里，又在其命中，道中在土地，虽生 天父们恳求主你，让你成为我们的奥秘，人看不懂的奥秘，人看不懂为什么我们如此生活，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生活？你是我们的奥秘，当人明白了你，明白了那永恒的盼望，明白了那复活的大能，他们就能明白基督徒为什么这样的生活。帮助我们不再把你的荣耀用地上的荣耀来换取，主啊，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脚步当中，我们真实的仰望你。我们需要的不是如何更多的强调地上实际的益处，我们更需要的是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天上那个指望，也就是我们今天喜乐的泉源，和平平安的原因。帮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动力在于那复活的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。